这就是美国啊，洛杉矶的恰塔，你看这流浪汉牛皮不牛皮啊，这就是你们心目中的天堂，你看看这里面垃圾成堆，你看一下来的人到美国一共有500万的华人，那华人呢做什么工作呢？导游、地接、司机、开新车的发牌员、保姆、开中餐馆，都是搞服务的，没有几个高端职业。现在有很多，特别我们上海有很多人把房子卖了到美国来，在那边是大小姐，在这呢做服务刷盘子，就是满足一个虚荣心，跟上海怎么能比呢？而且在这我不是说了一句话啊，你不要不高兴啊、哦、我们黄种人，我们华裔，你黑人都不如，这不是种族歧视，这美国19世纪就排华法案了，你知道吧？而且我们中国人到这儿来的劳工工资是最低的，规定你不能做夜场，那就是说那个就是好的工作是轮不到你华人。现在很多人崇洋媚外，把美国人呢抱了他大腿，因为美国人怎么样，熊哥是2017年到现在没有来美国，本来美国旧金山的洛杉矶啊是经常过来的，现在对美国的印象是越来越差，搞了乱七八糟事情这么多。我在日本新县那个酒店关的时候，我们的高管说，说董事长今年的气温的40度全是美国人。
什么？
对，
你怎么不带个钻石啊，钻戒啊？
没人送
钻石还有人买吗？
好像很少吧。
那时候，哎呦，我跟你说，有的人买钻石，那时候买多少？还有买的0.7的壳。
老徐家投资啊，视频里这位朋友呢，是一位老板啊，也是非常成功的这个风云浙商啊。他呢，也是一家马上要纳斯达克上市、美股上市的一个实控人。这两天呢，他被抓了啊，到底是为什么呢？啊，我昨天啊，在我的这个朋友圈里面看到我之前的一位老领导啊，也是一个集团的一个董事长。啊，他发了一个朋友圈啊，就是说纪念这位朋友啊，他这位朋友呢跟他既是老乡啊，也是曾经的这个商业上的合作伙伴。目前这个消息呢新闻上还没有出来啊，因为是非常新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就很想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么一个大老板怎么忽然之间啊就被抓了。我说大老板呢是可以量化的啊，风云浙商是什么概念？风云浙商的话，基本上你跟这个马云这个级别的人也就隔了一层纸了啊。2024年的风云浙商就是阿里巴巴的 CEO 啊，以及这个宇树科技就是造机器人的 CEO 啊，都这个级别的，所以这个 title 呢其实是一点都不水的啊，他是一位大老板。那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他被抓了。他在这个视频里说的这个洛杉矶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属不属实啊？那在绝大多数的洛杉矶的地方啊，的确是属实的啊。如果你是洛杉矶的 downtown， 你叫要跟公园这两个字挂钩的话，里面确实是一塌糊涂啊。那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还是一个抖音的这个大 V 啊，他有200万的这个粉丝，那你在抖音上的话说这个话题的话肯定是得往这个方向靠嘛啊，你是从这个流量上面的考虑啊。所以美国这个情况是否真属实啊，我是回答是属实，但是呢他肯定拍了一些美国不好的地方啊，不好的方面啊，因为很简单啊，你去作为一个大老板啊，看待美国肯定是以这个上帝视角来看的嘛。那他目前这个赴美这个上市的计划呢，也说明美国的确是一个资本市场最好的一个地方啊。那你想从这个去年年底，那就正好是纳斯达克涨了2年嘛，鸿蒙对吧？如果他这个上市成功的话，你想后面的这个情况肯定是非常不错。那他不但有国内的这个产业，同时呢还打开了一个通向这个世界资本的市场的一个通道啊。那他纳斯达克上市这家公司是两个实控人，一个是他自己，还有一个白富美的女儿啊，那个女儿也是长得很漂亮，非常优秀啊。那到底什么情况导致他这个被抓了呢？对吧？这个是非常奇怪。那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他这个具体的这个营业模式啊，经营模式。那这个模式呢，在网上也是查不到的，也是我问了这个相关的朋友了解到的啊。他这个模式呢，大概逻辑就是说，他整个公司是做这个康养业务的。那老人呢，过来就是给他交钱啊。那比如说交个这个，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就是说预存这个几十万，然后购买这种所谓的房间的这个居住权啊，然后给到一定的这个免费的居住时间，同时呢还可以把这个房子返租给公司啊，公司是有给这个保底回报的，大概是8%到10%啊。那后面的话还有第二种模式，就是说公司呢给他交个这个30到50万，而且这个是不受上限的啊，就是你想交多少就多少。那么他这样子呢，就是有这个60年的这个旅居基地的这个居住权啊。那这个老板呢，他在这个日本买了这个温泉酒店啊，在这个浙江啊，像湖州呀，像海南啊，都做了非常多的这种商业的这种旅居酒店啊。那自己比如说你住个10天啊，那然后呢你还可以把这个50天啊作为200块钱每天作为保底销售，还可以返利啊。 然后呢，综合保底的话，至少也是8到10啊。基本上来讲，来这边的老人的话，自己再住个10天左右，然后呢，还有个8%的这个以上的利息啊。那你站在老人的角度，这个事情就很有搞头了，对吧？比如说我交个100万，对吧？然后我每年有个8%的保底，然后呢，我自己呢还能在全国各地的这个好的这个地方做一个旅居啊。那等于说既解决了养老问题，又解决了这个养老金这个增益的问题啊。那怎么看都是比这个整体，投资社保这些来的香很多啊。那这个逻辑是非常简单的。那这次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被抓的原因呢？啊，那大家可能也了解到，其实真正的问题最终是出现在这个资金链的这个断裂啊。那资金链为什么会断裂呢？其实本身来说，这个模式乍一听上去好像风险挺大，其实使用这种模式在中国长期经营的公司是很多的。因为本身这个公司的这个房地产增值每年是增长的很大的嘛，而且8%到10%的这个收益对中国啊过去20年到15年来讲，这种收益其实没有太高，其实还行。所以这个模式在过去20年实际上是可以玩的，事实上很多公司也是这么玩的啊。那只是很多公司你不把它拆解出来，它底层的经营模式你最终拆解出来都是有点类庞氏的这种玩法，它都是要必须建立在这个高增长啊，就是整个经济高增长，整个房地产业高增长的这种基础之上的。你看像恒大呀，对吧，像这个很多房地产公司，像万科呀，其实都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那有的网友可能会说，啊，那我能不能就不参与呢？我觉得这个风险是挺大的，我不参与。如果你是从事这个领域的，你不参与，那么你肯定就是被这个市场啊这个增速所淘汰了。因为别人都大把大把赚钱，你不去做这个事情，那你的客户肯定就离你远去了，肯定就不做了嘛，对吧？其实你反映在这个投资股票上也是一样的，对吧？所有人都在投资科技股的时候啊，你说我只坚持价值投资啊，那人家每年20%、30%的赚，对吧？你每年可能赚个10个点，那你说你在这个市场上你能不能混得下去呢？那肯定你所有的客户全都离你而去了，所以最终会导致你也必须投这些科技股啊，甚至你要投一些那种小型的风险很大的科技股，因为所有人都在投，你不投你就死，对吧？所以你就能解释为什么说他这个逻辑，其实你在暴雷出现问题以后，你觉得好像是一个错误，大错特错的，但实际上在经营过程当中，这个逻辑底层逻辑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啊。所以它目前这个难度就是在什么，就是资金链断裂啊，就是啊，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2021年啊疫情以后这4年啊整个增速下来了，所以很多公司就出现问题了。它本身这公司已经经营了十几年了，前面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而且据我所知，在这个浙江省啊，江浙沪啊，甚至是山东，还有这个广东这一带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很多人都是购买这样子的类似这样子的会员卡的，非常非常多。这样子的公司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了，对吧？那现在这个难点在于什么？它一旦就是说，本身其实浙江省的那个经营的这个经商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是非常非常开明的。基本上就是说，你老板你做很多东西啊，其实是很简单的。啊，政府不会怎么过于干涉，但是它有一个底层的红线啊，就是它的红线就是说，你不能说是你这个出现了这个容易引发群体事件的这种东西啊，包括你像银行挤兑，对吧？像这种啊对外集资啊，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的话，这就是一个红线啊，那政府处理就会非常迅速、非常果断啊，那就是所谓是就是说没有钱交代，就是人必须要交代啊，所以。浙江这个营商环境非常非常好，但是如果你出现这种红线的时候的话，就会出问题的啊。那引用我之前这位老领导说的，他就说，其实你在中国办企业的话，你是很难完全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他现在出现这种问题，也是这个商业上的这个挤兑啊，这么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有一个所谓的破窗效应嘛啊，你可能一家公司经营了7、8年啊，没什么问题，但忽然之间啊，有个人说，哎呀不靠谱，他这个钱我们必须取出来了，那马上就会激发一个群体性效应，那前面的人啊，可能就像沉船逃船一样啊，可能10%的人跳船跑掉了，但是还有90%，那90%可能几乎是同一个时间点出现在跳船的位置的，那大家就跳不下去了。那他目前这个经营碰到这个困难，可能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我还是蛮同情这位老板的。我觉得从他的这个抖音能够，他这个年龄抖音能做到200万啊，然后他自己的这个形象和身材管理啊，基本上来讲都是做的可以说是非常好了。能有他这个年龄，能有他这个形象的人，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那为什么会出现，就是说很多，比如说这么大老板出来，很多老板啊，就是基本上他周边的，包括我前面的这位老领导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同情、非常惋惜啊，说话说的都非常好的这种情况呢。主要原因是他们是属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属于这个婆罗门级别的啊，那就 在别人困难的时候你在说落井下石的话的话，那就显得就是说对自己来说也是有百害无一利嘛啊。但是为什么很多网友就会去拼命去骂他呢？因为你大多数网友都是属于普通人啊，或者说是穷人啊，你跟这样子级别的这个老板呢可能没有什么交集，对吧？你反正骂了就骂了啊，出口气，本来就是说这个社会憎恨这个有钱人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对吧？所以骂两句也没啥。但是我看他周边的啊这些老板们啊，基本上都是很唏嘘的啊，就是非常同情的。那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确实这种事情要引以为戒嘛啊，就是说自己没有办法这种如果碰到这种困难，就是你看很多人赚到大钱的时候啊，他就非常飘啊，那就出现很大问题。而且你想这种像做这种创业的人啊，那可能比做股票来钱来得更快啊，就是说基本上来讲一年可能啊翻个七八倍啊，连续好几年翻倍都有可能。因为我看很多老板基本上做了以后，像你看像最近的这个机器人创业在杭州也非常火啊，他们这种融资融起来的话翻倍都是几十倍上百倍这样子翻的。本来这老板去这个美股上市的话，我觉得这个逻辑和想法我觉得非常非常正确。为什么这么非常正确的呢？本身啊这个国内的话有一块很大的资产啊，虽然我对他这个所谓这种集资的这种方式啊我没有办法过多评价啊，有待这个公安的定论啊，但是如果你能打通一个赴美上市这么一个通道啊，那你基本上你国内有一块资产，然后你呢就是通往这个纽约，对吧？又有一个新的通道，对吧？然后他女儿又是挺年轻的，我大概也就27、28岁的样子吧，本身也是上海财经大学的 MBA 嘛，啊，那然后再去美国再接一个学位，对吧？那基本上来讲就是顶层婆罗门了，对吧？就是一个中美双方都是能够通吃的那么一个情况嘛。但唏嘘就是唏嘘在目前就是这边已经立案被抓了嘛，啊，所以。我可能个人预计美国这个上市这个事情可能就要折戟了。那很多人会问啊，本身这个公司质量不是很高，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美国的这个纽约的这个承销商愿意去承销这种业务呢？本身其实美国跟中国是很像的啊，尤其是华尔街这边人家也是唯利是图的，你送上来的生意哪个人不愿意做呢，对吧？肯定都愿意做的嘛，要不然你说2008年这个金融危机是什么诞生的？美国这边也是很浪的，对吧？你有钱也是能使鬼推磨的，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非常简单一个逻辑，对吧？那其实众多网友，你说你自己思考一下，对吧？如果你要去那个面试一个工作，哪个人不在自己简历上吹吹水呢，对吧？如果这个工作的工资非常非常丰厚，有几个人不会说几句违心话呢？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对吧？你人无完人嘛，啊，我也是能理解的，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啊，本来是赴美上市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对吧？他把架子架起来，然后呢，以他这个浙商的身份啊，再找一帮投资人啊，帮他国内这个抬抬轿子，对吧？然后再发点信息炒作一下，那美股市场说不定也就拉上去了。尤其是在这个市场比较好的情况，他这个绝对不是第一家这么做的了啊！像以前在美股上市的这么多中概股。啊，那像这个远的不说吧，像这个宜人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像这个还有一个这个约会的软件陌陌，对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还有一大堆像类似于这样子的公司，那在美股都曾经有过高光时刻的嘛。所以说，他这个逻辑其实从做老板和赚钱的逻辑是没错的啊，非常聪明啊。我觉得他这个整个操作路径是很对的，啊，也是很优秀的一个老板吧，好吧？那。他这个事情的话确实目前啊等待后续啊到底是怎么一个判罚法吧，我们继续保持关注，好吧，谢谢大家，拜拜。